相当于把西方的文艺复兴跟启蒙运动夹在一起了啊。不过中国没有宗教战争，没有宗教改革，所以不太明白宗教改革对于西方教会历史的影响啊。其实很多现代的思想啊，民主、自由、人权啊，都是从启蒙运动和这个文艺复兴开始的啊，离开一些威权的统治，都是从这里来的。但今天我们不讲这个题目啊，本来今天也不该我来讲道，本来是 Pastor Scott 要来讲道的，但是黄居士们告诉我，他今天有 emergency，有一些重要的事情，紧急的事情啊。当然，我们相信啊，这个神会满足他一切的需要，满足我们的弟兄啊，我们的传道人 Pastor Scott 一切的需要。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他是神的仆人，神一定负责处理他所有的问题。我想，其实不是他个人的 emergency，而是可能他的会众或者他的朋友，甚至他的家人有什么特别的难处啊，发生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我希望是转危为安啊，化险为夷。那我们也都要为他祷告啊，神也听我们的祷告。在这里呢，引发了我的一个思路啊。本来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祷告的问题啊，因为祷告不是一件祷告是每个人都会祷告的，但是祷告的状况啊，每个人怎么样祷告，为什么祷告，我们却很难用一把尺来量，而且我们祷告的生命一直要进步的啊。那我就想到这个 emergency 这个字的中文怎么翻法？翻成这个诗篇上的话，我想诗篇里面没有讲 emergency，但是有一个类似的字啊，叫做危难或者急难啊。那所以我看了一下啊，诗篇里面好几十篇都提到急难、急难、急难，而且不止诗篇啊，士师记里也提到以色列人常常在急难中间蒙神的拯救啊。更重要的啊，诗篇大部分是大卫写的，而大卫呢屡试不爽啊。刚才我们读的这些经文呢，很多都支持这样的说法啊。我还另外选了一些啊，我写在我的大纲上面，比如说54章第7节啊，59章16节，69章17节，还有加上啊，像这个亚萨写的诗也有啊，大卫以后收集他的诗也有啊，118篇，第5节，120篇啊，第1节，很多很多诗篇上面都这样说。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啊，常常有这样的话啊，这个对，120章第1节啊，就说了，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哎，你看看这个多好的经验是吧？所以大卫屡试不爽，他在诗篇里面常常这样写。那为什么大卫每一次遇见极难，他就求告神，神就屡试不爽呢？啊，他就知道神的拯救了，因为我想很简单，因为大卫是一个祷告的人啊。我们刚才举了那么多例子，其实诗篇150篇里面至少有73篇是大卫署名，是他写的啊。那关于诗篇的收集，我自己个人的理解，当我读了诗篇去找它的根源的时候，我相信第一卷啊，应该都是大卫自己选的，可能他认为自己特别有意义的，对他有意义，或者自己觉得写的特别好的啊，他就把它收集起来啊。你知道写诗呢，不仅是给别人听的，有时候自己也诉说自己的诗，好像回忆一样啊，读自己的日记一样啊。那其他的呢，可能就是大卫写了诗篇，散在各地啊，他也没有收集。等到他们归回之后呢？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第五卷啊，第二卷可能也是大卫在世时候收集的续集嘛，是吧？到了第三卷以后就很难说了，因为第三卷里面有些明明是好像被掳归回才的讲到那个状况。关于诗篇的起源呢，我们就暂时就不深入了啊，不就这样讲讲，至少它有5卷，是吧？那我想我们主导文里面也说了啊，叫我们怎么样的？主导文里面主教导我们什么呢？啊，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吧？所以，我们常常都会遇见各种的急难，各种的凶恶啊。当然，我可以如果在场的话，我就问问各位啦。那你最觉得可怕的是什么急难呢？多半想一下，哎呦，这个冬天的时候水管爆了， 或者说春天的时候发现水管爆了啊，这不得了了啊，或者隔壁起火了啊，我不是我们家起火啊，隔壁起火了，那你就觉得很恐怖啊，救火车哗都刷都来了，这个救火车开着呼啸而来，或者哎呦怎么搞的，这个对面街上啊那个老头子可能有出了问题，所以救护车都到他门口了。那我们呢，也可能发生交通事故，各种急难的情形，是吧？我不知道急难中间你做的什么事情啊？有一次我们一位弟兄啊，很多年以前了啊，他从亚洲回来，趁的是南韩的飞机啊，大韩民国的飞机，大家知道了啊，经过那个什么什么地方，忽然一下失速啊，他整个飞机一头栽下去了好在。过了几秒钟吧，这个驾驶员啊就恢复了正常，把飞机头再拉起来，不然我们的弟兄一头就栽在太平洋里面了啊。那事后我问他，我说赵弟兄，当飞机失事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你有没有你有没有祷告主啊？说主啊救我呀？还是你们说要悔改信耶稣啊？我们都要去见主了。你在做什么？他笑笑，他说倒没有，我完全没有想到。不过觉得一下失速很难过，什么也来不及想啊，就心里是很平安，说的哦，主要接我去了，个人独善其身吧。我说我也不指望啊，在急难的时候，恐怕也来不及传福音了。其实呢，很多时候，我真的怕在急难的时候来不及祷告了啊，不像这个。铁达尼号撞了冰山，还有几个小时，船才慢慢沉掉啊！那个时候还有时间祷告主吧，还有时间悔改，还有时间认罪悔改啊！接受耶稣基督啊！大家也知道这个，铁达尼沉下去的时候，大家在那个乐手啊，就维持大家的情绪啊，坐下来拉琴啊，大提琴、小提琴，各种乐队啊，拉着什么琴呢？演奏什么曲子呢？Abide with me 啊，与我同住啊！这首诗歌，我们以前是在聚会里也常常听这首诗歌啊。但是我真的说，我们平常呢，为什么不先养成跟主交通的习惯呢？啊，至少像赵弟兄一样，他不惊慌不害怕，因为知道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而且我们信主最后的结局我们是清楚的。不管经过什么样的路去见主啊，总要最后回到神的家中，主的家中啊。所以今天呢。趁我们还没有在危难中间的时候，还没有在急难中间的时候啊，我们要讲一讲急难中间的祷告啊。大卫说：“我在急难中求告神啊，免得来不及了啊。等到真正急难了，你说牧师跟我讲篇道，讲急难中求告神，我想你也不会对闲情逸致啊，我也来不及了，我也不会讲这篇道了啊，就快快的祷告。”现在是最好的时候啊，讲这个急难中求告神。当然，我的意思就是说，既然知道啊，今天希望我们讲完这篇信息之后，大家不仅是等到急难才来求告神，而且养成跟神中间的构成跟神中间的交通的关系啊，要时常亲近神，时常认识啊他的全能、他的保守、他的能力啊。那我们看看诗篇。18篇这里所讲的情形啊，大卫的经历，他怎么经历神啊？大家都知道了啊，诗篇第十八篇是很长很长的啊，今天我没有读完啊，就是36节也太长了啊，就是12节也太长了，所以我只有选了第6节跟第16到19节啊，不是18到19，应该是16到19，我没关系，我们可以再读一下啊。诗题前面讲什么呢？啊，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啊，交与灵长，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着诗的话说。所以你看这么长长的诗题，你就知道了啊，在诗头上诗的背景，他点题啊。刚才我们读了第6节，18篇第6节就是这样就说了啊，18篇第6节讲得很清楚啊，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啊，他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这也是这篇诗的题目。而且前面也说了嘛，啊，当他在急难中间，啊，这个神救他脱离啊一切的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就向耶和华念着诗的话说，是念诗上的话。所以头一个我们晓得他的背景就是在遇见急难的时候， 而呢，他在那里念这个诗啊，他遭遇大卫遭遇了什么？在诗题中间已经说明了啊，一切仇敌和扫罗啊，当然大家知道扫罗和大卫的关系，本来他们是好好的，而且翁婿嘛，他娶了扫罗的女儿是吧？啊，为什么这样情形呢？啊，就是因为大卫啊，当然大家知道大卫呢，那天去看了哥哥的时候，就看见非利士人压境啊，在那里喊阵呢，叫阵呢。昨天打仗就先喊一阵啊，把他激怒了，就出来打一仗。那些按耐不住的就出来了，结果给打死了啊。很多这样情形，那可能已经做过很多这样子事情了啊。扫罗家里的人啊，
妈妈在地下扶他起来坐，就
哦，
可以
对
回
不
来了。
起，我现在家里真的出了一点 emergency，我的岳母摔了一跤啊，你们等我一下，我去把她扶起来。
妈妈怎么样比较不痛？请从这来。我们要怎么样搬才不痛？
搬个床单，搬个椅子啊，
还要坐。
坐着。
先坐起来，先坐起来，先坐起来。不要抓手，不要摔伤，让他手 free，让他的手 free，让他的手 free。他们说有个办法，他是在你在后面哈，让妈妈手这样子，然后你这样掐住，把他脚蜷起来，然后他就可以站起来过去。如果不能走，我们再把他撑住，像亮面，然后抓住他的手部，从这到我下面，然后抓他的手，然后妈妈用力，妈妈脚用力，往前倾，你人往前倾，你人往前。好，不行，没关系，不行，我们俩一起 lift，哦对，不行，我们这
好，
边，
那个，对，我们有一点 emergency，所以我们那个，还是邀请所有的人一起为这个周牧师的岳母祷告。他岳母已经100多岁了，所以，摔一跤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请大家在心里面默默的为周牧师的岳母祷告。好，然后我们稍安勿躁一下。
Thank you.
Okay. 我回来了啊，我回来了。我岳母108岁了，刚刚起来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啊。哎，我们刚刚开始讲啊，大卫的遭遇，大卫跟扫罗的关系。在扫罗跟就是大家知道歌利亚故事，连小孩子也知道啊。歌利亚是一件很有戏剧性的事情啊。扫罗呢，因为这个没有人自己营里面没有人能够出去应战歌利亚啊，大卫自告奋勇啊，大家都知道啊。大卫杀死歌利亚，结果呢，妇女们就唱起来了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哎呀，这一来。扫罗就不高兴了啊，他就觉得说啊，神呢、啊，就怎么对大卫好一点，对我不行了啊，所以他就因嫉妒而生恨，要把大卫杀死，就开始了大卫逃亡的日子啊。很多诗篇里面好多是讲的大卫躲避扫罗的。18篇呢是一篇很有名的诗篇啊，这里讲的耶和华呀，我的力量，我爱你啊。所以大卫在苦难中间啊，可能大卫扫罗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杀到他的附近了啊，要把他抓起来，把他杀了啊。所以这里我们当然也理解大卫跟神的关系非比寻常，因为他真的依靠神啊。那这里特别提到大卫念这个诗，所以他什么时候写的我们不知道，一定在念，写一定在念之前是吧？所以他早就写好了这篇诗，他什么时候写的？是不是灾难过去了就写了啊？但是一直没有机会。那这里讲到他交给灵长， 也表示说呢，他已经做王了，那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他再一次纪念啊，神在他身上做的事情。所以我说，有些时候啊，我们要回头看一看啊，无论是写日记啊，或者写一些重要的事情，把它记录下来。有时候翻翻日历啊，看看发生什么事情，对我们很有帮助的啊。所以这是回忆和纪念啊，这个大家知道大卫的场合啊。所以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那这里呢，我们也从第一节里面看见他和神的关系啊，这篇诗里面透露的什么呢？第一节就说了，刚才我们念的是诗篇的序言啊，就是前面的题。那第一节很简单，几个字：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所以你就看见这里啊，这个大卫说耶和华啊，他不是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把我的力量变成神的名字的一部分。我爱你，它主要的结构动词只有一个字，就是爱。我爱你，耶和华，我爱你，我的力量，耶和华，我爱你。这几句话呢，有不同的意思，你把它反复咀嚼一下啊，咀嚼一下不同的这个把它分开来读啊，就不一样的意思。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或者说耶和华，我爱你。或者说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意思就不大一样啊。而且这里很奇妙一件事情啊，这个大卫自称是耶和华的仆人啊。我们知道，在大卫那个时候已经有这个整个的啊圣殿的不是这个祭司的系统已经有了啊，已经有祭司系统了。那这个士师记以后呢，这个他们搬到迦南地之后呢，慢慢的祭司系统是第一个设立的。还没有君王以前，先有祭司系统，啊，这个祭司系统是在君王之前的。那当然，这里说灵长是吧？交给灵长念这诗上的话，换句话说，已经啊建立了整个敬拜的制度啊，祭司两件事情啊，一件是献祭，一个是敬拜。那么大卫已经做了君王，才有这个敬拜的体系出来啊。所以只知道侍奉主祭司啊，比如说还有神的仆人啊。那大卫自称是神的仆人，他其实是君王啊。所以你看他的对于君王地位的认识，也知道他是神的仆人。为什么？神的仆人是来服侍神的啊，并且也顺服神的命令。如果神要他做一个君王来带领神的百姓，他还觉得自己的地位啊，人看君王地位了不起，而大卫呢，始终记得他是一个仆人啊，他是神的仆人啊，所以大卫认识神啊。你看第二节，他用了九个词来描述他和神的关系啊，我们读第二节就知道了啊。第二节说什么？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啊，这是三个了啊，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又是三个。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当然，如果我要详细解释这九个字的名词，我们就没有法子看见他怎么急难中求告神那一段啊。所以我们想一想，这段我们读的时候理解一下，磐石什么意思，岩石什么意思，山寨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说救主，我的神，我所投靠的？所以这里表示出大卫跟神亲密的九重关系啊。那所以你看，然后呢，大卫又赞美神啊。底下你看第四节啊，第三节，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哎，这句话很有意思啊。我们要他要我当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拯救出来。这句话其实在新约里面，路加福音有一段相对的话。路加福音里面，大家记得撒加利亚为他的儿子祷告的时候，为他的儿子施洗约翰祷告的时候，也有这一类的话、啊、第一章里面、啊、他说什么、啊、这个施洗约翰就说、啊、他说、这个他要 他讲到神向他们的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然后七十四节说，叫我们既从手中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所以大卫讲的前一半，撒迦利亚讲的后一半，这个转接的地方就是。 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那撒迦利亚就说救出来做什么呢？要来侍奉神，所以大卫称自己做神的仆人。那你看这里大卫跟神的关系，我们慢慢阅读越清楚了，越读越羡慕。他在急难中求告神，这个急难中求告就表达了他的信心。 表达这个他相信必被救出来，刚才我们读到，他必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救出来，大卫的仇敌是谁呢？他说一切的仇敌和扫罗，特别把扫罗提出来，因为有历史的记录，其他的仇敌我们还不太明显，但是扫罗一再追杀他，这个我们知道的，而且这里讲不一定是刚刚他离开基比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知道他做了扫罗的女婿，当然住在基比亚喽，那他从基比亚逃亡出来，先到了这个挪伯祭司那里，结果害得祭司全家都被杀了，然后他就躲到这个南地，躲在这个森林里面去，他们西弗的旷野森林里面去，扫罗一直不放他，但是神保守他，山这边。 他在山这边走，扫罗的人在那边追，就差翻过山来去找到了，可是没有找到，所以好几次大卫都是被，就是神引导他躲避了，所以他是不是那些日子以后才回来，那时候还没做王嘛，所以他有领长的时候已经做王，什么时候呢？是不是很多次以后，不是一次的被追拿，所以大卫呢，总是在急难中间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 这个必被救出来。那你看大卫平常的生活，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大卫过一个公义的生活。这个呢，我们跳过来读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就读到大卫跟神的关系。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说什么？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做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丢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 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大卫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他知道他自己蒙召，神的膏油，撒母耳高他，立他做君王，但是他没有自己抢夺王位，还是老老实实服在扫罗的手下，扫罗不容他，要把他杀掉，结果呢，他在神的面前经常的生活，好像没若无其事一样，在那么多危险中间呢，他仍然亲近神。 是大卫的平常心，不管难处还是没有难处，他都是一样。那你看这里大卫形容的急难，他说为什么我在急难中间求告耶和华呢？因为这里的急难呢，你看他形容了，前面第三节不是说吗？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底下第四节就形容那个急难是什么？我们读一读，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 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这里四句话，那你看，在急难中，这个什么呢？死亡的急流，急难第一个，死亡，匪类，那就不仅是死亡，当然是指的大卫，扫罗对他的迫害，是必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一定要把他杀了不可。 然后说是匪类的急流，换句话说，扫罗可能用了很多那些匪类那些不务正业的人或者也许就是在扫罗营中那些粗鲁残暴的人吧，这个统归叫做匪类，他们要追杀他，这个缠绕着急难，这个急难呢不是一时可以解决的，缠绕好像这个什么绳索一样缠绕在他的脖子上面。 一下丢不开的急流的危难，水流的很快，表示他们行动迅速，大卫就一个人，那如果他们要释放包抄他， 他身边的人也不多啊，跟随大卫在，就是到了亚多兰洞之后，他也不过400人跟随他，以后涨到600人。但是比起扫罗的军力来，扫罗上万、成千上万的精兵啊，你看其他的十面里面，所以有千万人啊扑倒在我左边，他所以追拿大卫的人是不少的，所以他说是急流的危难，是网罗的急难，不是网络，网罗哈。各种献祭，祭杀害他啊，这个比如说他躲到一个城里面啊，他去求告神啊，神说他们这个城里人一定把你交出来啊，这就是网罗各种计谋危险的情形啊。那大卫的信心啊，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神呼求啊，都就是读我们再看第六节，刚才就停在这里，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这里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在大卫的时候根本圣殿还没有建立呢，他死了以后所罗门才建立的，所以所有大卫的诗里面呢，讲到殿的时候，我们要晓得这是他在灵里面看见的，不是外面物质上看得见的。所以他说他从殿里面听了我的声音啊，神当然这个最容易明白就是神坐在他的殿中啊，这个有小先知书里面有话哈，耶和华在他的殿中，全地应当肃静啊，这个肃静静默啊，这个其实有属灵眼光都知道啊，连所罗门也知道，其实神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啊，但是在旧约的时候，一般人都是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神在哪里，当然是指的殿啊。我们指的殿启示，其实耶稣也说了，不是指的殿，是指的殿里的人啊。所以一般说起来，讲到住在殿里的人啊，也不是祭司，就是神自己啊。所以他说，他从殿中听了我的祷告啊。大卫很有信心。我常常说，我们祷告主，神能不能听呢？你总要到一个地步，有这样的信心，知道说神一定听我的祷告啊。那当然，为了帮助以色列人的信心。后来当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他就说了，无论什么人向这个殿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垂听而赦免啊，叫垂听，神来垂听，我们只要神听见我们的祷告，我们就心安，因为神一定会处理的啊。那前两天我跟一个弟兄，他在准备主日学，他问我这样讲可不可以，他说神一定听祷告啊，一个就是好听了照办，一个听了不许，听了说你等一等就三种可能嘛，对不对？要就立刻照办，照着你就需要给你完成了。一个就是拒绝，因为你的祷告不合理，不是神的意思。第三呢，是的，但是你要等一等。所以我们他的讲的简单啊，是不错啊。所以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这是大卫的确据，有把握啊。我的呼求，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啊！只要耶稣，只要神是垂听神，只要神是垂听祷告的，我们就没有问题了啊！所以你看诗篇里面，你如果去读诗篇啊，很多很多的祷告。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呢，他们说，每天早上起来读诗篇啊，哎呀，我读不懂，很多读不懂，但是慢慢也就知道啊，的确是诗篇是以色列人祷告的经历、赞美的经历、敬拜的经历啊。所以我们在当我们灵命成长的时候，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就懂得敬拜，懂得赞美，懂得呼求，懂得祷告，慢慢我们灵里面经历就加增了，就知道神听我们的祷告。而且新约里面耶稣基督一再的保证我们啊，当我们奉他的名祷告的时候，谁要垂听啊。那所以这个系列从这个系列开始呢啊，我每次有机会就是继续讲这个祷告的事情啊，因为我觉得我们弟兄姊妹们最需要的就是进入一个祷告中间与主联合真实的生命啊。怎么衡量我们在神面前的关系，就看他是不是一个懂得祷告的人啊。因为经常祷告的结果就叫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一个祷告的人就是一直寻求神心意的人，一个寻求神心意的人啊，就学会住在主的里面。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啊，大卫的情形啊，大卫是一个有信心而且祷告的人啊。底下这一段我就读一读，因为这个太长啊，如果要解释的话啊，就花很多时间。但是我们不解释呢， 我们听一听，听了也过瘾啊！你看，大卫怎么描述神的工作？他第六节说：“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说：“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怎么样呢？第七节就说了：“那时，意思就是说，当神听见大卫祷告的时候，神要怎么做呢？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啊，叫做天摇地动。从他鼻孔中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出发火焚烧，连炭也着了。哇，火气很大啊！这个神的愤怒是火都点燃，是炭都点着了啊！当然，他们那时候晓得这个高温啊，你要烧炭，烧炭，烧树木吗？不行，要先烧炭。大家知道炭怎么形成的啊？就是里面的这个其他的水分杂质都灰烧掉了。高热之下烧掉了，剩下的焦炭啊，因为没有氧的缘故，它不烧了啊，剩下来就是炭。焦炭的真正烧起来的时候，火力很旺，口中发火焚烧，连炭也着了。他有十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啊，这些都是形容啊神的愤怒啊。所以我们就看见西乃山下面，全的山像火烧起来一样。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在西乃山下聚集的时候，那个威严啊，神发威发烈发怒的发威的情形啊，这里也是大卫祷告，他有十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他坐着基路伯飞行，他借着风的翅膀快飞啊，我们说行动了，神行动，借着基路伯啊，当然以西结书里面也讲到基路伯，但这里说趁着风的翅膀快飞。风有翅膀，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写诗啊，我们不能用理工男的态度来研究。你要吹多大风啊？可以快飞呀、啊？啊，不是啊，连飞机也可以飞嘛？当然风可以飞啊。这个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以水的黑暗、天空的厚云为他四维的行宫啊。神的行动，神还有行宫，像大君王一样，无论到哪里都有行宫啊。因他面前的光辉。因他的后云行过，便有冰雹火炭，讲到神预备打仗了。因为冰雹火炭都是讲到神从天上攻击人的光景啊。耶和华也在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便有冰雹火炭。再一次提到冰雹火炭，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多多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耶和华呀，你的斥责一发，你鼻孔的气一出现，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哦，这是讲的神的威严跟神行动的迅猛啊，又迅速又猛烈啊。这是大卫讲他祷告的时候，你看大卫在极难中间祷告，他不仅我说好整以暇吧，他还花了一大段的功夫形容神怎么行动。当然这是因为可能灾难已经过去了啊，大卫有时间写这样的话啊。那我们看见大卫一次一次在灾难中间蒙耶和华的拯救。我们也应当盼望，当我们呼求神的时候，神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啊！啊，底下更重要的啊啊，这个是什么呢？他经历到神的解救啊，经历到神的解救。刚才我选的诗歌，为什么？因为我想起了彼得，怎么说呢？啊，这里说他从高天伸手就把我啊，伸手抓住我。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起来。哎，为什么我说想到彼得呢？记得吧，当耶稣基督在海上行走的时候，夜里五更天的时候，天快要亮了，他们半夜一夜之间的这个去从提比利亚海这边到那边，怎么老走不顺啊？这个夜里四更天的时候，耶稣显现了，忽然在海面行走，他都吓死了。什么鬼怪啊，哎呦不得了，叫起来了。耶稣赶快说，是我，不要怕。大卫听这个保罗听见了，对不起，彼得听见了，他还算勇敢的。他说，主啊，如果是你，叫我从这里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好吧。这个彼得就很勇敢的一脚踏出去，走到水上去啊。你敢吗？我们也不敢啊。这个彼得真是，他是不是不晓得是很莽撞啊，还是胆子很大，还是真的信心很大，他就走出去了。 是因风浪甚大，他走得蛮好的，他真的从海面上也走到耶稣那里去了。忽然看见风浪那么大，吓坏了，忽然一紧张一下了，就要沉下去了。那你想，老渔夫沉下去，他知道水有多危险啊！这种大风大浪的时候，再有水性好的人，也给一头卷去，而且卷去又打在什么石头上面、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啊！早你可能立刻就昏迷了。这么大的浪，这么大的力气，所以他看见不对了，主啊，救我！啊，你知道彼得的祷告可以说是最短的祷告，世界上最短的祷告啊！主啊，救我！今天中文是四个字，那英文可能只有两个字啊 ，Help me， 救我。耶稣呢？那里记载说，耶稣赶紧的伸手抓住他，把他提起来。哎，你想，耶稣不仅一个人在水面上行走，还可以提一个大人，像彼得这样大的人物啊。彼得个子一定不小，我猜想他个子不小，把他提起来，提着啊，然后到了船上，这个小信的人责备他。但是无论如何呢，这里说他从高天之上伸手抓住我。那写这首诗歌的人就把它灵异延伸啊，就是我们在罪海中浮沉，神因着他的爱啊拯救了我们，救拔了我们，他从高天伸手拉住我们，把我们从大水里面救出来。这个大水就指的灭亡，洪水灭亡啊，指的我们在世界中间沉沦啊，在罪里面沉沦啊，在我们个人的肉体的挣扎里面沉沦，神把我们救起来，拉起来。他从高天伸手救拔我们，这是大卫的经历。他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然后说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劲敌啊，扫罗的确是个劲敌，还有很多恨他的人啊。当然不止一个人恨他，不止扫罗恨他，扫罗周围的人也恨他呀。好比这个，大卫旁边，扫罗旁边有个臣子，是吧？当大卫到了这个挪伯祭司那里，请求祭司啊，这个给他一些食物吃的时候，他说："我这里没有别的，你就拿这个陈设饼吧。"又把他杀大卫杀歌利亚的刀给他啊，他就把刀拿走。结果正好扫罗有个臣子啊，就在正好啊去了这个也在那里啊，就看见了，就把这个事情啊报告给扫罗啊，所以。扫罗就知道他的行踪，就来捉他啊。大卫另外一篇诗说："诡诈的舌头啊，这个杀人啊，搬弄是非啊，要杀人啊，这就是恨大卫的人，很多人恨他。"圣经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因为信主的缘故被人恨恶啊，不要难过。使徒们也都遭遇这样经历，他们被人恨恶，但是神保守他们。所以他说："高天深水拉出来。"救我脱离啊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啊。有些时候我们就是知道敌人的实力这么强大，反对的力量这么大啊。但有一个人讲的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当我们站在神这边啊，我们就是多数啊，就是我们站在神的旨意里面，不管对方有多少人，只要有神同在，我们就是多数，不要怕他们。"而且呢，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你看见没有？他一面呼求啊，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但其实神不求他也会来救他，因为知道啊，我在患难的日子、灾难的日子啊，耶和华是我的依靠，而且他又领我的宽阔之处啊。我们没有，我们今天我今天讲的题目其实是借着18篇告诉我们说，大卫是怎么样一个依靠神的人，而我们应当效法大卫。前些日子我们不讲效法基督吗？啊，旧约新约里面我们说效法保罗啊，保罗像保罗效法基督一样。那旧约里面呢，就是效法大卫啊，像大卫爱神，大卫亲近神，大卫跟神建立好的关系，而且大卫神也以大卫作为一切衡量一切标准啊。那他的儿子、他的孙子是不是跟随大卫，是不是效法他主大卫一直不停的来决定他们是不是在神面前？要蒙神的祝福，还是神就拒绝他们啊？这里这个呢，所以极难，我们刚才讲极难，其实你仔细读诗篇第18篇，极难呢，使大卫更加认识神啊。是我们认识神，所以我们投靠他。我们 知道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磐石，他是我们的山寨啊。山寨的经历一定是大卫在旷野里面，从亚多兰洞出来啊，到了西弗的旷野，在那里因为在山寨里面嘛，所以他就记得，他就说神是他的山寨啊，一定是跟他经历有关系的啊。那这里说什么呢？但是我们认识神，依靠他之后，因着蒙拯救，因着在各样难处之间的蒙拯救，就更加有把握，对神也更加认识啊。这个大卫对神的认识很重要啊。这个刚才我们再继续读一读啊，一面读一面就理解了。这个我不多做解释吧啊。这个第十九节说，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就把我，因他喜悦我。啊，这句话很重要，他就把我，因他喜悦我啊。所以这个我们跟神的关系啊，如果跟神的关系正常，神喜悦我啊，就不会叫我们遇见各样的难处，就是有了难处他还要拯救我啊。底下几句话真是好啊。二十节，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啊。这句话呢，就是我刚才跟孩子们讲的，神最公平，我们怎样对待神，神也怎样对待我们啊。我们怎样为人，神也因着我们的为人而报答我们。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刚才我们读过了，大卫虽然有仇敌在他的四围，虽然他知道扫罗不以公义待他，但他仍然自己他遵守神的话语啊，遵守神的诫命啊。刚才我们读了一大段嘛，是不是啊？讲到大卫的平常的表现啊，他是怎么样子呢？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啊，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丢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看见没有？大卫的生活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信徒的人不是为了别的缘故，我们就是因为持守神的话语，我们愿意，不是有人来管我们，不是有法律来制裁我们，我们天然就是信徒以后，我们的性情就愿意遵循神的命令，愿意遵循神的话语啊，愿意把神放在第一位啊。那你看这里二十节的话啊，跟二十四节的话是不是很像呢？啊，读读看，二十节说什么？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那二十四节说什么？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这两句话一样不一样？当然一样，类似的啊。所以这两句话中间夹杂的，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就讲到大卫平常的生活。所以我要强调这一点。当我们明白啊，大卫为什么每次屡试不爽，每一次呼求耶和华，在急难中呼求耶和华，神从来没有推脱，从来没有迟延，立刻拯救他，因为神的眼目在他的身上，知道大卫啊怎么样啊，这个按照遵行神的道啊，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一切典章啊都在他的面前，他的律例也未曾丢弃，在他的面前做完全人。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恶，这就是神耶和华。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啊，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啊，这是两句，在他的眼前啊，一个是讲他的眼前，按我手中的清洁偿还我。所以大卫经历了神的保守，他感恩啊，但是他也因此更加认识神。他怎么认识神呢？你看底下啊，第二十四节以后所说的话，慈爱的人你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弯曲待他。哎，这四句话真有意思啊！他把人就大概分类吧，也不用详细分，你知道他的原则，你知道大卫的意思了。慈爱的人你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弯曲待他待他。啊，我的最后一句话最觉得有意思，因为很多时候你人自以为聪明吧， 却是乖僻啊，用自己，什么是聪明呢？是按照神的旨意就是聪明，按照自己的聪明就是乖僻啊，用自己的办法。所以呢，大卫说，乖僻的人，你也弯曲待他，你也跟他来弯啊，这个。弯钩对上葫芦，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土话：弯钩要对上葫芦，因为你拿直的刀勾不住它，砍不到它，啊，弯钩啊，弯刀对葫芦，葫芦就跑不了啊。这里他说，慈爱的人你也慈爱待他，神总是这样啊，你是怎样的人，神也以同样方法，你量给别人啊，神也用这个量给你啊。这个新约里面耶稣基督也说了。这个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神也用什么量器量还给你。所以，这个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这都是正面的啊。我们中国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啊。这个新约就更积极啊。这个。你愿意人怎么待你，耶稣说了，你就用什么方法对待人啊？所以有些人对待别人呢，都是诡计吧，很多诡计，而希望别人对他好啊。别人要对他讲理，他呢可以对别人不讲理啊。有时候我这个在手机上看一个，看到有些视频真的很难过。难道这些视频所反映的？啊，那叫弱肉强食，或者说，贪图眼前的利益，或者完全是拜金主义，真的是某些国家已经到那个地步了吗？我看看真是难过，希望不是。那为什么这些视频那么多人看呢？可能是反映出心中的悲愤痛苦，他就是这样被人对待的，啊，所以很多的教训，我虽然看着觉得很幼稚啊，而且很为的，如果这是社会现象，正是如此的话，觉得悲哀呀、啊。但是我也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要用这种小视频的方法告诉别人说，你要怎么样待人，你要愿意别人怎么样待你，你就要怎么样对待别人。那这里神已经说了，大卫说了，啊，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啊，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但是乖僻的人呢，你弯曲待他，啊，他讨不了好处，啊，好，这个神的眼目看顾全地，要用。要像要对待，要显诚，要显大能，帮助那个啊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啊。神是公义的，神也是公平的啊。我们也说了多次，诗篇里面一再讲，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啊。所以，我们跟随神的人要知道，我们的行为应当受圣灵的感动，而且我们应当生活慢慢的啊，越来越体现像神所愿意我们的样子。才得讲了，他不仅讲自己了，讲他认识这些神的属灵的原则啊，公义的原则，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哎呀，这个太好了，神施恩给谦卑的人神拦阻骄傲的人。从旧约就是这样说，到新约还是这样说。箴言里面说，跌倒狂心在跌倒以前啊，有些人是太张狂了，他会跌倒。这不是谁要他跌倒，他一定按照这个生命的定律，按照属灵的定律，一定会跌倒啊！所以我们要学会啊，不要有高傲的眼目，我们要学会谦卑啊。这个困苦的百姓，你必解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啊。其实我很少提说基督徒的行为标准 （Christian conduct） 啊，或者说基督徒的体统，我很少提，因为我觉得我们读圣经应该明白。可是应该明白，有时候需要提醒。这不是说，哎呀，你不能说，哎呀，我做不到，做不到，因你有圣灵啊，圣灵要给你力量啊，而且你做不到，你要需要认罪悔改呀、啊。你认罪悔改多了，你不觉得烦吗？你一定要寻求怎么样可以胜过我们天然肉体的方法，那就是靠圣灵啊。当你失败多了以后，你越发觉得需要圣灵来帮助你啊，活出基督徒的样式来，要不然只是曲高和寡啊。标准很高，做不到。前些日子我们一直在讲啊，基督徒的目的，神拯救我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活得像基督啊，从我们身上彰显出那个复活基督的形象啊。才过了复活节，复活节的意义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复活的意义就是说圣灵已经降临，圣灵已经降临的意义就是他在我们里面是有大能的， 大能的意思就是能够胜过我们的软弱啊，胜过我们的软弱意思就是让我们或生或死啊，照常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啊，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得着了。所以你看整个的教训啊，从旧约啊，旧约的百姓尚且没有圣灵，大卫都说啊，高傲的眼目你要使他降卑啊，这个困苦的百姓你要拯救。慈爱的人你慈爱待他、啊、完全的人你也完全待他、啊、清洁的人你也清洁待他、啊、只是加上一小句，你加上最后一块、啊、乖僻的人你弯曲待他。神的意思总是要叫我们改回到正路上面，这是正路行在其中、啊、我们要跟随耶稣走在这条路上面，彰显神的荣耀、啊、所以这是大卫经过患难之后所得的对于神更深的认识啊。他说，所以我说大卫的前面的路啊充满了信心啊。怎么知道大卫的前面路充满信心？我们再读这个诗篇十八篇，从二十八节读起啊。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从此以后不在黑暗里走。耶稣怎么说呀？跟从我的人啊，就这个我是生命的光啊，跟从我的人，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啊。所以大卫说，你必点着我的灯啊，这个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灯是干什么的啊？夜间行路啊，它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是要往前走路的。所以大卫有相当的把握，知道他走的路神的光照着他。什么是神的光啊？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和真实引导我。所以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一下神的话语对我们解开了，因着圣灵的工作。我常常讲这个事情，前两天才讲复活节的信息，那不是复活节第一篇信息就看见耶稣对着去以马忤斯的路上的两个门徒们在讲道吗？那去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人脸上带着愁容啊，愁得不得了啊，一路愁啊，愁得快愁死了。到了旅店了，客店了，他们也想要停下来了。耶稣还要往前走，你们不要去以马忤斯吗？啊，不不，他们说住夜吧，太忧愁了，走不动路了，啊，一直没有认出耶稣来，啊，等到擘饼的时候，哎，认出耶稣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也不在，他们就立刻兼程赶回耶路撒冷去，赶回去跟使徒们见面了。一个叫格留巴，另外一个是谁我们不太清楚，不知道，圣经上没有记载。但是他们两个彼此对说了，反正不是对一个人说的。如果只有格留巴一个人呢，他回去也不取信，也不被采信啊，不会被门徒们接受的。你自己说的不是真的。他怎么说？他们两个怎么对话？他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心里不是火热的吗？不再忧愁了啊，对前面大有盼望。而且说他耶稣怎么样，耶稣就按着圣经啊，凡是指着自己的话，无论是摩西五经啊，无论是诗篇啊，无论是其他的经上的话啊，无论是先知的书，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他们心里火热呀。哎呀，看见话语被解开，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所以我们读经啊，要求神啊借着圣灵开启我们的悟性，使我们懂得圣经，明白圣灵讲的是什么，不光是历史的事实，而且有属灵的应用在我们身上啊。所以大卫这句话足够让我们明白，你必点着我的灯啊，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当然神的话解开，照明我们黑暗，引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啊。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冲入敌军，跳过墙垣，嚯嚯嚯嚯嚯，武功高强啊。我们还可以理解中国的武术嘛，武功嘛啊，我看见有些的确也是啊，这个看从前年轻时候看武侠小说啊，那真是神乎其技啊，那真是厉害，飞檐走壁啊，啊，他借着你跳入敌军啊，冲入敌军，啊，跳过墙垣啊，有轻功，不仅有这个刀法啊，有剑法，啊，还有枪法，还有什么轻功啊，这个内外兼修啊，这个不得了。当然我这是说大卫把他比作这个武侠小说中间人物了，其实这里更重要是我借着你，借着神的能力，因着你的同在，我进入敌军也不怕。的确这个 大卫啊，是作战是非常勇敢的。而且你记得吧，扫罗寻找大卫的时候，有时候他也找不到啊，晚上得睡觉啊，他就睡着了。亚尼尔啊，这个在他旁边啊，头盔什么都放在那儿，枪也放在那儿，可是睡着了，睡着了有什么用啊？大卫带着这个约押啊去探营去了啊，这个是约押还是谁呀、亚比塞呀、什么？不是亚比塞啊，反正带着他的，应该是约押的兄弟啊，不是约押自己。然后呢，到了那里啊，他把头盔跟水都拿走了，水壶都拿走了，然后跑到远处说：“约尼尔，你不好啊，你没有保护你的主子，没有保护好扫罗呀！”定睛一看，扫罗说：“我儿是你吗？”也知道性命啊，大卫没有杀扫罗啊，但是他的能力啊，孤军深入，两个人夜探军营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很稀奇啊，一面讲大卫讲征战啊，对付仇敌，另外一方面啊，这个当中关联在哪里？为什么呢？一再提起神的话呢？我相信大卫读神的话比我们更加流行，更加有亮光。他知道这个神的话，指导他一切的生活，不光是只教他打仗，教他怎么做人啊，教他怎么样啊，怎么样做一个在神面前蒙喜悦的人，按着神的旨意服侍那一世代啊。大卫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读神的话语，他明白，大卫按神旨意服侍了那一代那一世代的人就睡了啊。这是保罗在讲大卫。当然，保罗跟大卫已经有很多灵里面的对话。我说灵里面对话，可能保罗从大卫的书信啊，不，从大卫的诗篇里面得到很多的灵感。你知道吗？圣经里面记载相当多的篇幅啊，讲到很多很多关于大卫的作为啊，可能是圣经里面最多的啊。而且我从前年轻的时候，他们教我读圣经啊，有三个大人物啊，这个三座大山啊，旧约三座大山，哪个呢？哎。亚伯拉罕，其实亚伯拉罕跟以撒、雅各应该一起读啊。第二个是什么呢？摩西啊，摩西，你看摩西五经，从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到生命记，都跟摩西有关系啊。这个除了创世纪、出立位，这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这四卷书都有这个。摩西的事，到了新约还有摩西的事情，因为什么？大卫也引用摩西啊。这个保罗也引用摩西，好多人都引用摩西，基督耶稣也引用摩西啊。那第三个大人物，这个大山就是大卫。大卫不仅撒母耳记上下讲到他的事情啊，列王记是已经开头上一章以后就没有了，但是撒母耳记下这本书都是记载大卫事情。不要忘记还有诗篇，大卫自己写的诗呢。啊，150篇诗里面，他写的著名的73首。那如果你要把这些都拿出来研究，大卫的资料非常丰富啊！大卫而且是个先知，他不仅是君王，还是个先知。他了解，他知道神的话。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前面就说耶和华是我的盾牌，是吧？他跟神的关系知道盾牌。这里说凡投靠他的。他都做他们的盾牌。大卫找到了一个更重要的属灵的原则：凡投靠他的，都做他的盾牌。啊，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谁是我们的神？谁是我们的磐石？在第二节里面，大卫已经说了，到这里再一次重提。这个重述的时候，他是完全经历到。在患难中间，在极难中间，神的拯救。所以他说：“谁是我们的磐石呢？只有他是。唯有那以力量是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这里讲到力量，不仅是使我的力量能够有力量开，能够开童工啊，能够力量膀臂，能够开童工，更说到使我的力量使我生命完全啊。神的力量，大家不要忽略这个，神最大的力量。是改变我们生命的力量。神可以行神迹奇事，那是在外面；要改变我们这个人，神迹奇事能力还不够，一定要他自己软的能力 生命的能力，十字架借着十字架所释放出来的能力，叫我们这个人会被改变。所以我们常常说，主啊，我们信主这么多年怎么还没有改变呢？是因为你需要让神做工在你身上啊。这个保罗在这一点讲得特别清楚，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很多人不晓得我们受戒受洗的目的，因为受洗了我们信主你已经好了，受洗可以了，将来上天堂了，等着吧。不是的，当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神要改变我们。那保罗怎么教的我们祷告的？要知道那个大能，是不是除了真知道他，知道他那个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要改变我们，使我们像他的形象啊。最大的能力，神用他最大的能力来改变我们，使我们被磨造成他儿子的模样。所以大卫晓得啊，你的话对于他的对于神啊，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啊，这个哎，到哪里去了啊？使我完全，我有那以力量束我腰的，使我行为完全。他是神啊，他前面讲给我力量啊，能够做我的磐石啊。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啊，他使我能够冲入敌军，飘过墙垣。这个力量力道真是不小啊！而且他能够赦免放过扫罗，更重要的，大卫的生命就在于放过扫罗这件事情上面，能够不计前仇，能够因为他是受膏者啊。大卫的理由很简单。谁敢伸手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呢？他自己是受膏的，他也知道扫罗是受膏的。谁伸手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不受害呢？不得着神的报应呢？啊，是，啊，所以你看那，扫罗虽然以各种不合理的方法对待大卫，大卫却不敢自己动手，啊，就是在扫罗去上厕所的时候，跑到山洞里面去大解的时候，正好碰见大卫在山洞里面。大卫也没有从后面偷袭，是偷偷的割下他衣襟长衣的衣角，割下一部分，然后等到扫罗大解完出去了以后，到外面洞里了，大卫才从洞里面出来，喊着说：“你看看你的衣服啊！”扫罗一看，哎呦，衣服都给人割了，竟然不知道，所以他也会有一些觉得不好意思吧，后悔了。哎呀，你是公义的。你比我公义，从扫罗的口中说出大卫比我公义。大卫的生命不一样啊，因为这个大能，神的大能用在他的身上。唯有那以力量束我腰的啊，这里讲束腰啊，你看他去打仗啊，军人、武士是要束腰的啊，这个君王束腰啊，威严啊，这个还有先知，还有这个。祭司也要束腰，因为要做事情。还有仆人要束腰啊。仆人、战士、祭司是束腰的啊。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是我在高处安稳。哎，走在属灵的高地上面啊。Higher ground, on higher ground 啊。那天我遇见有一天我们请林道亮牧师到我这里讲道，他讲完以后点这首诗歌唱，他说有一个属灵的高地 plateau 啊，我们需要走在高地上面啊。这个才有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啊。铜弓呢，这个铜的韧性，大家知道怎么拉弓的啊？你要把这个弓跟弦，对不对？你要把弦拉过来，那弦一拉，弓就要弯的呀。这个弹力靠什么？不是光靠弦，是靠弓的力量张力把它拉出去的，是吧？弓本身也有弹性的，当然木质的弓、牛角制的弓，铜弓，拉铜弓何等不容易啊！铜是金属啊，啊，但是这个膀臂能拉铜弓啊，那个要把那个牛筋拉动啊，拉到一个正合适的位置啊，这个箭头有最大的冲力出去，它教到我的膀臂。能以开铜弓啊，但是35节应该交错的，一句讲打仗，一句讲生命，一句讲打仗，一句讲温和。他说什么？你把你的旧恩给我做盾牌，哎，旧恩做盾牌，然后呢，你的右手扶持我，怎么样？你的温和使我伟大。 啊，我们说有容乃大啊，不知道谁讲的哈、啊，这无欲则刚是吧？有容乃大，能够宽容是生命的才是大的生命啊。那叫什么？你使我，你的温和使我为大啊。大卫的伟大在于他的，在于神的温和啊，成为他的生命啊。这个圣灵啊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温柔的果子。这里说神的温柔使我伟大。所以我们一方面说神的能力保守我们，大卫在危难中间神就拯救他们，神就拯救他。但是大卫因着神的拯救所学习的远远超过危机过去了，远远超过仅仅解救他而已。他学不到，他学到人，他认识神。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为什么行走不失脚啊？底下的脚步宽阔，不是羊肠小道啊，是平坦的路。我们走在平坦的路上，这个平坦的路，神使他温和，使他伟大，他就能在任何环境里面啊，这个如履平地啊，是不是啊？就走在平地上面。这个平地呢，不一定外面的环境平顺，但是在一个心胸宽大、有了神的度量的人，像大卫，生命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一面是读啊，因为这个 Pastor Scott 讲到他 emergency 啊，引起我的感动。本来我就是要想讲祷告，所以第一篇呢讲急难中的祷告，希望能够引起我们的注意。那的确也引起了我的注意。岳母刚才摔一跤啊，真是急难中，但是我心里就觉得没事，神保守他啊，因为我们一直为他祷告，而且我们跟神的关系啊。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从高处，他从天上高天之上伸手救拔我们，啊，所以我盼望我们都像大卫一样，跟神有非常美好的关系，因着这美好的关系啊，都像大卫，啊，在平常的时候就学习与他亲近，建立跟神的关系啊，你不要等到有事临时再来，中国有一句话啊，我不想重复，临时怎么样？去抱什么脚啊，我连这个偶像的名字都不愿意提。因为诗篇十六篇大卫也说，我口不提这个别神的名号啊，不提啊。所以我说我们不要临时才来呼求神，平常啊就呼叫神，平常就建立和神的关系啊，也一再发现他是我们的生命。这里讲了大卫对于耶和华的认识啊，这个我的力量，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大卫对神的认识，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啊，我所投靠的，你是我的盾牌，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啊。所以大卫呢，平常就是知道求告赞美，他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他一再的经常的赞美神啊。我们平常要讲养成敬拜赞美的习惯，学习祷告，并且养成敬虔的生活啊，这个未雨绸缪吧啊，你说未雨绸缪啊，不会临时啊再来，来不及了啊，病急乱投药，不是，我们平常就知道谁是我们所依靠的啊。但是呢，我也奉劝在急难中间，今天我们有患难，在急难中间的人也应当求告耶和华。要有信心，像大卫一样有信心，他在信心里面求告。为什么信有信心呢？他相信神的公义啊，相信神的公义和他对于他百姓的善良啊，叫什么啊？这个善这个找不到了啊，在这里，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啊，相信神的善良。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相信神，也赏善罚恶啊！而且呢，经历了这一切，叫我们更认识神啊，认识神的性情，认识神的行动和拯救的计划，拯救的原则啊。这个慈爱的人，你慈爱对他；完全的人，你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清洁待他。这个乖僻的人， 你弯曲待他。所以神总是公义的，所以我们要学会在经过神的拯救中更加明白神的性情，并且我们也更加学会效法基督，像我们效法大卫，效法扫罗，效法保罗，效法大卫，像保罗效法基督一样，所以对我们的前途也充满了信心。无论前面有什么样征战，神总是为我们教导我们，使我们的膀臂有力，能以开同工，并且他的温和使我为大，我们就真正的明白这个信心帮助我们进入认识神，真正的认识神。好，愿意今天我们的信息激励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来学习追求主，也借着除了学习追求主认识基督之外，更借着诗篇这一类的信息，借着诗篇里面的话教导我们做一个敬拜赞美感恩求告神呼求神的人，效法神，做一个完全人。好，今天我们信息停在这里，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主耶稣，我们要把一切的感谢赞美敬拜来归给你。主，我们真的很幸运，读到旧约中间那么多的人是认识你的人，像大卫，他虽然在受扫罗一切的迫害，但是他没用自己的手去为自己求公平啊，报复一点都没有，他反而是在极难中求告你，让你来处理他的事情，也叫他真的经历你是那位慈爱的神，你以慈爱对待他，因为他也学习你的慈爱。你以公义对待他，因为他学习你公义的典章。你完全对待他，因为他学习在你面前做正直人，是吧？这一切都是他的经历，也帮助我们，教我们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人，能够更多承受你的恩典，并且更多得到你的帮助和拯救，也改变我们的生命像你的模样。为此我们也求主激励我们所有神的儿女，喜欢读你的话语，或者借着诗篇，或者借着其他的经文，把你的道解开。我们认识你的道是完全的，教我们的生命除了得的能力过每天的生活，也改变我们的生命，同样是能力，一个在外面做工，一个在我们里面做工，叫我们因为接受你的能力，经历你的能力，而有大的改变和大的不同。主，我们把感谢赞美敬拜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很抱歉。